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，欢迎收听清醒的心。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13章，耶稣开始讲论末日的征兆，包括圣殿被毁、假基督迷惑人心、天灾人祸、信徒会受到逼迫，还有基督荣耀的降临。但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们都当警醒。我们就先读第一、第二节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耶稣对他说：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不被拆毁了。耶稣时代的圣殿是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在主前20年把所罗巴伯归回时候所盖的圣殿拆除，在圣殿的原址，他重建了一座更加金碧辉煌的圣殿。这个殿到主后64年才完工，总共盖了84年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这个圣殿就还在建造当中。何等的石头当然是形容这个建殿石头的巨大、壮阔、宏伟。历史上记载，当时建殿的石头都是白色的，每一块石头的长宽高都必须在3公尺以上，甚至有的时候石头的长可以达到10公尺以上。这样巨大的石头所建造的殿宇当然非常的宏伟荣耀。那何等的殿宇，我们思想透过这样巨石所建造的圣殿，再加上贵重金属的装饰，圣殿就会显得荣耀无比。但是耶稣预言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这个预言到主后70年完全的应验。罗马将军提多率军攻入耶路撒冷，他毁坏了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建筑，原本层层相叠的巨石都被撬开，只为了取得被火焚烧以后流入石头缝中的这些金箔。圣殿完全被拆毁，只留下今天耶路撒冷的西墙。圣殿始终是神同在的象征，但圣殿和信仰若偶像化或世俗化，神的百姓活在败坏和不信当中，那圣殿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并非所谓的圣城，圣殿也并非神同在的唯一象征。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只要有耶稣就有永生。如果人不能从圣殿的敬拜当中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圣殿的存在也是枉然，无济于信心和信仰的建立。耶稣来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无所不在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坐着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：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。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、饥荒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门徒们关心三个问题：什么时候？这些是什么事？有什么预兆呢？马太福音24:3，那里告诉我们，这些事是末日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要发生的事。至于有什么预兆，就是借着圣殿即将被毁坏，让门徒晓得末世已经临近。耶稣说，假基督要出来迷惑人，所以要谨慎、警醒，要明辨真伪，要避免把生活中的事物当作偶像来敬拜和追逐。末日前有许多的灾难，像民与民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。这两年我们看到俄乌战争、以哈战争，还有国际之间的经济战争，国与国、区域联盟之间的对立，都造成世界人心的不安。地震、海啸、水患、风灾、饥荒等等，这些持续的或者是间歇性所发生的，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生活，还有生命安全的威胁。耶稣说，这些预兆都是灾难的起头。灾难的原文是生产之难。生产是忧喜参半的事情。新生儿临盆之际，确实给产妇带来痛苦，甚或是生命的威胁。但是生产之后，喜获麟儿，欢喜的心又超过一切。末期的天灾人祸确实给世人带来极大的痛苦，但是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信靠主的人就要展开极为荣耀又蒙祝福的新业。所以我们必须忍耐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9节，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及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做见证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话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耶稣说，门徒会因为信靠主的缘故被人嫌弃、憎恨，被亲近的家人抵挡，甚至惹上宗教团体和政府的迫害，但这都是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，福音也可以借此传到万邦万民当中。面对这样的逼迫、审讯、诉讼的时候，人不要害怕，圣灵必定赐给他们口才，向执政掌权者和世人勇敢地做见证。耶稣要门徒谨慎以对，要大家有所预备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会慌乱，手足无措。最近遇到一些基督徒说要预备粮食，当末日来临的时候有食物和饮水，他们的认真和准备确实是值得被肯定。不过耶稣要我们预备的是信心，对真理的了解，还有对生命的认识和预备。面对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沉着以对，有跟世人不同的观点，还有面对的态度。我们能够用忍耐来迎接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拯救和得胜。14节，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，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。行毁坏可憎的，可能是指主前168年叙利亚王安提阿古以比芬尼在耶路撒冷殿里面设祭坛，用猪来献祭给外邦神祇丢失的这一件事情。耶稣借着这一件事来预言之后圣殿要被毁，这就应验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来毁坏耶路撒冷和圣殿的事情。敌基督的肖像和旗帜在耶路撒冷要被树立起来。耶稣提醒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大家逃亡的急切，没有时间让人能够整理物品，人只能往山上逃难。据早期教会的传说，耶路撒冷城陷入危险的时候，城内基督徒纷纷逃往约旦河东，位在山路的比拉城避难。今天在末日来临前，这样的灾难和逃亡还是会重演的。巨大的灾难让人无法承担，无论是孕妇、哺乳婴孩的产妇，或者是面对寒冷的冬天，这都会影响整个逃亡的行动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，在他里面才有真平安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清醒的心。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13章19节。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，并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只是为主的选民，他将那日子减少了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行，就把选民迷惑了。你们要谨慎，看哪，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。末日的灾难空前的浩大，过去未曾发生，未来也不会看见。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坏之时，那一场灾祸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。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当时耶路撒冷有100万人丧生，多数是因为饥荒而死。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怜悯，末日的灾祸将要毁灭全人类。但是神为了他的选民，这些属基督的人，神主动把灾害的程度减少或者缩短时间。虽然灾难无法避免，但神总有测不透的怜悯、慈爱和帮助，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末日前，除了有这些大灾难，还会有假基督、假先知的出现。这些冒牌的救世主，有许多盲从的跟随者，他们到处散播错误的讯息、谣言，说基督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地点出现，天国要在哪里降临等等。基督徒要早有心理建设和准备，不要被欺骗、随波逐流，像1995年闰八月的事件一样。虽然假基督、江湖术士或者是宗教的高僧，他们或能够施行特异超凡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凭借的是魔鬼所赐的力量，他们模仿耶稣神迹的作为，企图来蒙混人的眼目，好迷惑和引诱基督徒相信和委身。不过他们的伎俩终将失败，因为基督徒能洞悉他们的诡计，在信心上早有基础，在真理上也有装备。基督徒能够靠主有效地抵挡魔鬼的工作和搅扰。24节，在那些日子，那灾难以后，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、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、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。在末日前的大灾难之后，按着但以理先知的预言，人子耶稣基督要驾云降临。关于耶稣所说自然界的剧烈变化，那我们要如何理解呢？在旧约类似的经文当中，经常是用来指历史上神对列邦的审判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主降临的时候，宇宙万有必然会发生不寻常又极大的改变。另外，神对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对不悔改的罪人，神要施以最严厉和最可怕的审判。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看到神子耶稣基督大有能力的、荣耀的降临到这个世上。他要把四散的选民招聚在他的面前，敬拜他，并且受他的保护。28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 门徒对无花果的生长模式了若指掌，冬天落叶，逾越节开春之后发芽长叶，到六月夏天叶子长满之后开始结实。所以在什么时候结实，无花果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，门徒一清二楚。以这种经验法则，宇宙万有当产生激烈变化的时候，或者有假先知，有战争、地震和饥荒这些末世现象出现的时候，门徒就知道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的事近了，世界末日即将来到。当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，人就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到了。基督徒既有这些领受，就当从无花果树学到末日临近的教训。我们看普世的现象，确实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当更加的警醒，抓紧时间传扬福音，好叫人在审判台前可以坦然无惧。耶稣最后慎重地说，假基督的迷惑和灾难这些事必然成就，而且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与他同时代的人是会有人看到这些景象的发生，甚至以后还会陆续的发生。耶稣所说的既包括了即将发生耶路撒冷的被毁，当然也包括了未来持续发生的末日灾难。所以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灾难只是末日灾难的序曲。耶稣所说的这些预言就是上帝的话，绝不改变，安定在天，永远长存，我们当信他。32节，当那些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人子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耶稣是神子，他无所不知，怎么会有他不知道的事呢？我们需要从耶稣道成肉身，谦卑虚己的角度来理解。耶稣虽然是神子，但他甘心顺服天父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所做的事都是天父交付的，那日子那时辰何时临到，耶稣也顺服天父的旨意。当然这也在提醒门徒，面对末后的世代要警醒祈祷。13章最后这一个段落，耶稣的教导集中在警醒，耶稣重复了4次之多。耶稣以仆人殷勤警醒的工作等候家主归来来做比喻，提醒门徒和我们领受所分派的权柄和工作，虽然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，但是自当尽心尽意地把家主所交办的事情办好，免得当家主回来耶稣再临的时候，我们散漫不够警醒。从耶稣的教导，我们有两方面的领受。一方面是他再来之前必定有征兆，有迹可循，所以当假基督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不致被迷惑，不会在心里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混乱。另一方面，主再来的日子又不为人所知，我们要警醒预备，等候基督随时的再来。这两方面的真理都要清楚和理解，这样我们就不致陷入基督何时再来的困惑和疑惑当中，可以专注在真理的装备，不被世界迷惑， 面对灾难和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靠主忍耐，积极传扬福音，等候基督荣耀的降临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耶稣从圣殿被毁一事教导我们末日迫境，我们也可以从无花果树的比方看清楚末日的迹象。在大灾难中，不被假基督迷惑，不被困苦的环境所惊吓。基督必要再来，我们就警醒在每一天的生活和侍奉当中，服侍主也荣耀主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就成熟。